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我们是今天是第一这一期啊，福严佛学院的推广班第39期的哈。那这个是接续第38期哈，导师的大乘起信论讲记。那因为最近可能比较热门的关键字就是口罩了哈，那。或者呢，我就想到起信论哈，就是对大乘法要有信心啊。修行久了，或者我们自己病太久了哈，会担心说有没有可能修行成就佛道了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内容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升起大乘的正信啊，正确的信。那信仰在佛教的概念上，就是跟智慧相应的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复习我们上一期所上的内容。我2月初从美国回来了哈。那美国那时候好像不是那么严重了哈。不过那2月1号已经就是一样跟台湾的哈，就是大陆某些地区是不能入境美国。那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个居士供养法师是供养口罩的那。那些佛友还很好说，说师父你就拿着吧，回台湾是买不到口罩的。那回台湾之后呢，好像口罩不是那么好买，突然间过了几天，卫生纸好像也不是那么好买，就感觉上，我们之前就常说现在的资讯很快，我们可以很快的掌握到资讯，可是。资讯很快很多，这时候我们就要抉择的能力啊，说这样的资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好，那我们就借由可能一段时间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期所上的内容了哈。大乘起信论对我而言，就是我们发菩提心，确信自己要有办法行菩萨道，也确信自己唯有成就佛道。成佛才可以帮助一些众生那这就是大乘起信的主要内容那我们请看你的荧幕这边那导师的讲记从页码上，这个比例上是从页码算出来的。就玄论的内容在书本上大概22页左右。那之后的正释就是解释起信论本身的意涵那占了大概总共402页或是03页了哈，扣掉22，大概300多了哈，380左右。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哈，起信论是给佛灭后众生不想听太多就是听少少的，可以包含很多意涵、很多大乘法、修行的众生可是没想到这本论这么的应该说这本讲记那么的复杂因为导师他在玄论中就点出几个他认为想要回应的好，那在玄论里面，它分为三个主题从我们讲义的第一页开始到20页第一个就是作者跟译者，就是起信论这一本。论的作者、论主到底是谁？第二个就是起信论，大乘起信这4个字怎么去理解？第三个是这一部论在佛法中的位置，就是它地位。那在作者、译者这边呢，又可以分为4个小点，就是一般公认的传说，就是传说是马明菩萨所造，可是这个马明在印度呢，并不是只有一位的，就古来。有传说是六马明这在我们讲义第一页这边提到。那到底这个马明菩萨是龙树之前还是龙树之后呢？那不过近代的研究，导师他是认为是他当然没有抉择了抉择这个作者到底是谁。不过他从这个论本身内容而说，他是比这个空思想之后的经啊。那在书本上也有提到，大乘经大概可以分为2类的就是性空的性空大乘， 性空相应的大乘经，还有唯心不空的。这在我们讲义的是第六页吧，看一下。在14页了。那第二个就是古今的怀疑者，那怀疑者的意见基本上还是围绕到这个作者是谁，那译者是谁。第三个是近代的大师去维护起心论的观点。那第四个瓜甫国之事呢，从河野观点来重新审定，这个就是导师去回应的。所以接着看古今中外的怀疑者，这边就是非真谛所造了。非真谛所译，非马明菩萨所造。那这个讨论呢，是在我们讲义第三页，主要是从所谓教理的发展史，代表人物像梁启超，那他是起，对他而言他是赞叹的，他认为不是马明菩萨，就是在印度的菩萨所造，所以他起而赞叹说，中国人有这样子这么厉害的见解。那另外是从义理的仪式，这个主要是从欧阳靖武他们从唯识学的角度去说明起信论跟唯识的教义，甚至诠释大正经的内涵上有些偏差，所以他是站在唯识学派。导师在讲这本讲记里面有提到，唯识学派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就是什么唯识宗，玄奘大师所传唯识宗，真谛大师所传的摄论宗。那唯识宗主要是依的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是解释这个唯识三十颂。那真谛所传的那个摄论宗就是世亲的解释，就污浊所造的摄大圣论，世亲菩萨解释。那玄奘大师也有翻译的，老师在摄大圣论讲记主要是依着玄奘大师的翻译，可是他在附论也有讨论到真谛所翻译的内涵。第三个就是地论宗，就是以世亲的十地经论为主的地论宗。那这三个系统对所谓的第七、第八识，或者是妄识、虚妄分别识，还有真识，就是清净的识，主张上是不太一致的。那就讲义理的仪式这边呢，所提到就是欧阳靖武他们，所以他们比较是从自宗立场去说明起信论，所以就是会有所谓的破斥的或者是反对。好，第三个呢就是讲的就是虚大事，就维护起信论的。那起信论的内涵上，近代的学者大概从刚才有讲到的，就像教史的发展或义理上的诠释。那导师徐大师是用考据学，就认为是用进化的方法来说明或是判设起信论的内容是不恰当的。那在讲义的第五页，他有提到一个叫真如跟种子的熏生，那这个在我们后面我们再提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唯识学它是分得很清楚，就无漏呢就生无漏嘛，无漏种子生现行，现行会熏成种子，它是无漏的。那有漏就生有漏，等于说有漏跟无漏是两分得很清楚的，壁垒分明的，假或者黑白是分明的，分得很清楚。那起信论是说无漏跟有漏可以互相的熏生。那这个观点上在虚大师也有想尽办法会通。好，第四个呢，导师的观点从合理的观点重新审定。那第一个是用考证的真伪，导师认为思想是有演化，可是不是进化，就是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道理像阿赖耶识或者是如来藏这种思想，它是诠释的，就是适应众生而说的，所以它是有诠释的地方，可是它并不是代表这样的思想是更好更究竟的。所以起信论本身有它自身的价值。那另外的要确信的就是要理解，就是立场上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印度所传的不一定就完全正确的，那中国所造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 所以导师在这本讲记或者他其他著作，他都没有明确指出大乘起信论的作者是谁，他没有抉择。那第二个是从义理的正谬，所以还是从客观，就先从了解论本身要传递的思想去做理解。所以在判赦的时候不用所谓唯识中去会通真如系的，这思想上就是导师认为啦，虚大师也是如此，思想的大乘法的思想就是分三种，就是性光性空为名嘛，虚妄为身啊，正常为心，这是导师的词的。好，那接着第二个主题就是起大乘起信的。那在从讲义第八页开始，导师是说这部论就是要升起大乘的正信，所以在第九页就说信心啊或是信仰大致上可以分为几个层次。这个图呢是整理那个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的，就是信仰上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第一个信顺，就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受就接受了，这个一般宗教都有，只要讲宗教一定有信。可是这样的信呢并不是跟佛教或者不是佛教所强调的，佛教是要借由信顺之后达到所谓的正信。那这边的正呢就是跟现正会就无漏会相应的，如果对应从发菩提心的修行次第，就是从心愿菩提乃至行菩提，就生一菩提心，就是正者对应最旁边就是出国，从声闻的修学次第就出国，那他所有一个语词叫四正境，那对应大圣的菩萨就是初地。像这个初地是可以包含到第七地，老师在般若经讲记有除了这个所谓这三个之外，还有就生一菩提心，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明心菩提，明心菩提。好，二到五菩提嘛，所以它并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可是这是在学佛三要里面所提到的，稍微把它对应起来。所以不是只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接受，接受之后要去印证嘛，要确定它是如此。佛教讲因缘或讲缘起，早期佛教重视讲缘起，大圣般若经讲空，空是无自性，无自性是讲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否定，他所否定的就是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独一的自体。所以呢除了否定面，否定的恒常性，从时间观察它一直在变化，我们从小到大外表性质一直在改变，甚至我们的心念也是刹那刹那在改变，所以从时间上观察没有一个恒常性。那从空间或是人跟人的互动上，或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发现人是没办法独立存在，我们必须要借由所谓的四农工商大家的帮忙，我们才可以活到这个世间这个社会。所以从空间上可以知道是没有独一性，那升起的法都是有缘而升起，从人来说要父母的因缘乃至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业力，那这些呢就种种的说明存在的就非实有，所以那否定也就是非恒常非独一非实有。可是空除了否定面之外也有所谓的正向，刚讲 negative 嘛，就负面的了， positive 就是正向的，实际上是空讲的就是很有只要还没有结束它任何可能都会发生，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的那个什么病叫什么新冠状病毒了，新冠状肺炎，好像 某些区域很介意我们讲武汉肺炎了。那对了，不过意思就是说以前没有发生的以前不会有的不代表未来就没有， 所以以前也没有 iPhone 啊，现在 iPhone 已经出到11，乃至今年要出12了。所以空除了否定面，它有正面的意义，就是什么都有可能的、啊、什么都有可能。所以修行解脱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应该要升起这样的信心呢、啊。好，确定这样子的大圣法内容，确信发的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无上的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是因的。观到一切众生都在受苦，唯有成就佛道才可以帮助一切众生。你确信这样子而升起我发这样的无上菩提心的愿，接着发愿只是发愿嘛，没有去实行，没有付出行动，永远没办法达到究竟的解脱。所以接着就是所谓的行菩提心，那对应信仰的信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信求了。最后修行体证实相，达到所谓的正信。那这边所谓的圣意菩提心，如果对应般若经的二道五菩提，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明心菩提。明心菩提是跟智慧或是跟空相应，那这时候是清正实相。那明心菩提之后，就接着就是出道了，就借由因为你清正实相，我们看清楚真理，那遇事或者我们之前对事情的懒惰，会借由帮助众生过程更能断尽烦恼，所以出道菩提就是如同方便道了，庄严佛土救度一切众生，那最后才是圆满的那个无上菩提。好，那接着呢，我们看玄论的第三个主题，就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这个导师从我们讲义呢是在13页开始啊，他从学派的系统说，那学派系统说就三系啦。那讲义13页导师也有提到虚大师的这个语词啊，刚说导师判设大圣法分为性空为名嘛，虚妄为事还有真常为性。那虚大师是用所谓的法性空慧啊，法相为事还有法相缘觉，法界缘觉。第二个主题是难尽所依啊。那从早期阿含经，就早期佛教的思想，到底什么是难尽的依？一般是说无明。那慢慢的哦，像唯识，他就是从阿赖耶识来说。那真常系呢，就是所谓的如来藏了。那这一部论也是将众生心里面包含了如来藏，众生心一心开二门嘛，心真如，心生灭。那第三个主题，小主题就是三类的着重，就将一切法去分析了。这在我们讲义的18页开始，从早期阿含经这个图上看得很清楚，一切法就是分为法跟法性，法性就是诸法实性嘛，那法又分为所谓的色跟心。这个是这几个图呢，虽然我们后面会才看到，像这个是八页这里，一切法呢事实上就是法还有法性嘛，一切法的实相就是法性。那唯识学呢，它是自证心，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这样的表呢，就是三分说，一的阿赖耶识的升起，产生所谓的自证心，就是可以了知啊，由这个而升起所谓的能见的心，还有所见的境。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心有能见，还有所见的？就是用这个自证心去知道，就是唯识学论叫量果了哈，就等于说它是用三分说了。那一分说就是唯有事嘛，其他都不是真的，只有事才是真的，所以境也不是有无体的。不过三分说也并不是说有三个种子，而是说体无别，从作用去区分这三个了。从唯识学一分说、二分说，乃至到三分到四分了，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了。所以阿赖耶识跟所谓的诸法实性真如是平等的，因为真如是遍一切处，可是阿赖耶识是杂染，基本上这两个 同样好，就法性是骗一切的，可是这两个并没有完全一样。可是在二十页，这就是起心论用众生心去包含一切。那众生心就包含了所谓的心生灭门。心生灭门这边呢，就因为有妄念心动，所以现起境，所以他就现境取境的心啊，还有所现所取的境啊。那心真如上也是可以说是一切法性啊，或者真如法性平等无差别，遍一切处了。这几个图啊，非常的重要了哈。反正就是后面会一直在看到哈。大致上这个就是玄论的内容。那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正式，在讲义21页开始，正式就是解释论。那第一章是归境跟造论的依据，第二章是造论的因缘，第三章是成立大乘法义，第四章是大乘法义的解释，第五章是修行信心分，第六章是劝修利益分。那论本身的五分说，我们等一下看到实际上是从第二章开始，就是造论的因缘。好，第一章里面要分为两节，第一节就是归境三宝，标举五分嘛，就刚讲的，就是第二章的主要，第二章到第六章的主要内容，就如同这边所看到的。那这个归境三宝，第一节的归境三宝，实际上它是一个颂，就归命净十方嘛，所以它净十方是接下来十方三世的，那最胜业偏之涉外自在就是大悲者，这讲的是佛宝了，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功无量功德藏，这讲的是法宝，如实修行者就生宝，所以那归命净十方的三世三宝。那为什么要归净呢？主要是为欲令众生除以舍蝎子起大圣正信佛种不断故，这是他归净三宝的主要内容。第二节就标举五分，所以前面是属于寄送，接着论约开始，就论开始要说明他这部论主要内容。先总的来说了，有法人起摩诃眼性根，是故因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所以这个所谓的因缘分乃至第五个劝修利益分，就对应导师书本上第二章到第六章的内容。接着看第二章呢，就造论的因缘，导师分两节，一个叫八种因缘造论，第二个是造论的必要。那造论的必要主要是从佛事跟佛灭来说，佛住世的时候，那时候众生善根呢比较立根，那说法的人当然是佛，是他会观机斗教嘛，所以他看众生的根基说什么法，所以比较不会上面听得很辛苦，上面讲得很辛苦，下面听得也很辛苦了哈。台语用丁桃公啊老光，哎，他听他老龙好吗？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说，上面讲得很辛苦了哈。那有很多时候词不达意，那佛是没有这种情况。第二个就是佛灭后，佛灭后也有分，就是智跟他广跟略呢，好，这样子去分成四种情况。智呢，讲的就是自己有能力，智慧足够，所以他可以听很多，他也不会烦，听完了也可以记得，也可以学习得很好，所以他就接着又分为第一个是广嘛，所以第一种情况是自己有能力学习很多法，广泛的像菩萨法、大乘法，可是自己有办法修行，也办法理解。那第二个是自己有能力，可是他只能懂比较少，听很多懂很少，或是做的比较少，所以有略嘛。那他呢，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没办法去，必须借由别人的诠释。所以第一个广呢，是说他听很多心也不会烦。那第二个是他只能听一点点，就文太文内容太多可能也忘记也很烦。 所以起心论就是为这类的众生造论的，所以可想而知起心论内容并不是很多了，应该是说相对来说了。真谛大师他翻译一卷，大概之前算过大概10000多个字，10000多个字大概是不到10页的 A4 的字。好，我们接着看那个论本身。初说因缘分，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答曰：是因缘有8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种相，所谓未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功尽故。所以总相来说，就是让众生能离苦得乐，他得乐是究竟的安乐。所以我们佛教讲的慈悲或者是大悲呢，常说慈悲有3种嘛，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无缘大慈。所以众生缘慈是看到众生在受苦，肚子饿了，没有钱了，甚至没有衣服，很冷，我们给他食物、钱乃至衣服，让他可以温饱，这是一般都会升起的这种救济他的心。可是这个还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实实在认为他是一个独立的自体。那法缘慈就是观到构成这个众生，他本身是无自性或是空的，可是对这个所构成的法，他没有去骗观他是不是无自性或有自性。这个相对来说类同像说一些不将一切法无畏75法嘛，他认为这些法都是3、4、10有法底恒存嘛，相对这样来说，这个叫法缘慈啊。他看到众生受苦，可是他这个不是一个独立实在的自体的人或是个体，可是那对他所构成这些法，像色法、受想行这些，乃至他所分析的这5畏75法，这些都是有的。那大圣讲的无缘大慈，并不是不观众生，而是他观到构成众生的法是无自性，是空的，也知道借由观法空了解构成有法所构成的众生也是空的，所以他是从一切法空去升起大悲心。所以菩提心是大悲心所生，大悲心一定要跟空相应。所以这个再发菩提心的当下，虽然大悲心空正见都还没有具足，可是本身呢都是要跟它相应的。好，所以究竟的安乐是解脱的，究竟的安乐并不是世间的缺少什么给什么，那个是短暂的，肚子饿给那东西是短暂的。究竟的就是让它不受三界轮回。那从大圣的角度，大圣的角度或者是导师在佛法概论的观点，导师应该说成佛之道的观点，导师认为这唯大圣嘛，唯佛圣，所以没有成就佛的，没有成就佛道的，基本上都还不究竟，一切众生呢都一定能成佛。好，第二个是为欲呢解释如来根本之意，令诸众生正解不谬，就是没有错误的理解佛所说的法了。三者为令众生为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严法堪忍不退信故，所以这个是善根成熟众生在修行大圣的过程不会退转。在般若经有提到了，就有摩示品嘛，就是你还没有到不退转位阿比拔智之前所都有可能遇到种种的境界，可能会退转，会改变你的初衷，会改变你的信仰，改变你的修行，改变你的目标了。那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让他可以在大修行大乘法不会退。四者呢为利上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所以三根四是互相就是相对来说，一个是有上根，一个是稍微上根还没有成熟，所以让他具有信心。那五者呢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妄故。这边讲的是说过去有造善的因缘，可是呢这辈子可能投身在不善因缘的家人或家庭啊。那有些人是 就是跟家人有些信仰不一样，可是彼此是没有啊，就是没有危害。就是说，你要去信天主教、基督教，哦，我不阻拦你；你信佛教，我也不阻拦。就彼此互相的尊重、哦、包容，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情况。有些是像讲义的三十四页，老师讲的，像生在这个邪见家嘛，或者欲恶之事，哦，或者是过得太辛苦，或者太富有，哦，或者是常年有病，这些都是修行的障碍，修行的因缘，所以这个就是先用方法，像这边所讲的方法就是礼佛、赞佛、还有供养、忏悔等等，如同这个普贤十大愿，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这些行法，这些修行的方法，先暂时的让我们可能会遭遇的恶的因缘转成善缘，或者至少家人不会妨碍我们。有时候因为你过去是不知道跟他结什么缘，这辈子呢只要你去佛堂，我有遇过，就是有些居士他很虔诚，太太很虔诚，可是先生看太太那么虔诚，有的人会担心，有的人会很讨厌。所以我有听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就是某个国家的很有钱的人啊，太太去学佛，他担心他是老夫少妻嘛，所以他担心这个年轻的太太去学佛到底是学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就要去了解一下。可是慢慢的他也就信仰佛教了，这还比较好。有的是去学完佛回到家里面呢就被他的先生打，这个是有的。好，接着第六个呢是为事修行止观，对治凡夫恶圣心过故。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比较后面的，就是我们第五章了。好，第七呢，为事庄严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就是好的情况呢，为什么净土法门会这么的兴盛，实际上也是跟有办法跟佛学习是最理想的状况。第八呢是为事利益劝修行故，这个就是我们第六章的劝修利益分的，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所以第一个是讲造论的因缘，第二节就讲造论的必要，就刚我们所讲的分佛住世还有佛灭后，佛灭后还有分自己有没有办法学习的。好，问曰修多罗中具有此法，何须重说？就是在经典就讲大乘法、菩提法，或者这些种种的六度四摄等等，为什么还要再重说？那答曰修多罗中虽有此法，以众生根性不等，受解缘别。这边就讲了众生的根性修行不一致嘛，那听到的接受教导的因缘也不一样。那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人说知人色心业甚嘛，原因一眼异类等解，则不须论。这讲的就佛了，就佛说，那任何人来听都可以受到利益的。那若如来灭后呢，或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取解者，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了，自跟他还有广跟略嘛。那或有众生亦以自力少闻而多解者，或有众生无自力因广论而得解，这三个呢都不是起心论造论的必要。那亦有众生复以广论闻多为反，心乐种持少闻而色多，亦能取解者。所以这个就是起心论为什么要造论的，就是不想听太多，可是受持一点点又可以包含种种的内容，所以也可以想而知，虽然内容很短啊，它所包含的意涵很广，所以导师也是诠释的比较多了。如是此论未遇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异故，应说此论，这是造论的必要。接着讲第三章，从我们讲义的42页开始。老师分为三节，第一个是总标，那像总标呢接下来第四章第五章都有类似的情况了。那总标实际上 就是下面二三节的内容，所以基本上成立大乘法义解释的就是大乘的法是什么，大乘的意涵是什么。所以法就是众生心啊，意呢，这样的意涵呢就是大乘。那这边论提到，以说因缘分，次说第一分，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嘛。好，接着看第二节，法众生心嘛，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他就用众生心去包含的世间，当然是杂染嘛，出世间就是修行解脱的清净法。所以这一部论的特点就是用包含在众生心里面。那依于此性显示摩诃言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言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言自体相用故。所以这个众生心又包含了真如相跟生灭因缘相。那真如相指的就是诸法的实性，这个就如来藏啊。所以为什么应该说如众生叫如来藏，就如来的这种功能潜能就常爱众生的杂染心中了。那整成就的时候就是如来的功德显现，就变成如来藏，很多的宝藏。所以这个真如门比较偏的讲的就是清净这一部分，那生灭因缘门就讲杂染，众生心本身就包含这个。虽然这边讲相了，之后会讲到像就是真如门跟生灭门的。那讲义是包含两个词，就是大圣这两个词，所以先解释什么是大了。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所以体呢，就像老师在书上就像比喻嘛，体相用，就像时钟有它的体，它有它的特征，你知道这个是时钟，有它的作用，它可以报时，让我们知道现在是几点。所以体相用是相关的，就是有时候它是不能单一的把它区分。所以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像这个就是诸法的实性，那众生里面就包含如来这种修行的潜能了。相大呢，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这样的无量性功德就是无量的无漏的潜能，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就是像《因熏习记》里面所提到的，众生自然而然呢就会修行了。那这个就是唯识学跟增长系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了。唯识学他认为众生为什么会修行，是借由所谓的法界等流闻熏习，因为众生阿赖耶识都是杂染，这个怎么会有这个无漏法？是借由所谓的闻熏习而来。那闻熏习就是听佛法，听佛讲的法，慢慢的熏成无漏种子，那依附在阿赖耶识。可是增长系统他是认为，因为众生心里面包含了如来藏这个所谓无漏的潜能，所以众生自然而然一定会去厌苦求乐，因为一定会厌世间的苦，求出世间的快乐，所以自然而然会去发心修行，就是他一定会遇到因缘的。所以我记得上一次讲，就是总有一天等到你，就是不用太，就是不用担心没有因缘修行，自然而然你就是会有因缘修行。那这个某个程度而言是给人家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生病太久也会担心医生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治好，或者我们病太久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自己已经生病了，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有这个自然而然的觉察力去观察，世间就是这么不圆满，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很多的苦，所以我们才要发心修行。好，接着用大呢，就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上因果故。好，接着另外一个义是讲圣嘛，这个是车圣，一切诸佛本所成，一切的佛为什么成佛，也是修菩萨法行菩萨道而成就嘛，所以一切菩萨皆成此法道如来地故。好，当然这个解释呢就大要了，所以在后面才进一步向第四章就开始解释。 刚才所讲的大乘法义。那这边导师一样分为四节，第一节叫总标三科，总标三科就是下面三个内容，就第二节显示大乘正义，第三个是对治邪止，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就是先标举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什么，那你清楚，那你在实践的时候呢，再用这样的方法慢慢的降服我们初中的烦恼，这个上就是修行，就发别发趣嘛，就是开始朝向这个究竟的无上菩提迈进。好，那在文请看讲义的55页，然后在文上就提到，以说立义分，次说解释分，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止，三者分别发趣道相。那实际上我们如果我们看贯科，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内容上呢，还是在这个第二节显示大乘正义这边，而且只有到所谓的心生灭门。好，第二节里面导师把它分为四个小点，一是总说啦，一心二门嘛。那一心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众生心，二门就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是心真如门，第三个是心生灭门，那第四个从生灭门入真如门。那上就是讲的是凡夫修行到解脱的一个修行过程啊。那总说这边呢，论是这么说，就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意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那众生心呢，虽然包含这个清净的成分，就是如来藏，可是众生心杂染，所以在众生这个阶段，凡夫这个阶段，基本上它是就是不离杂染，所以它又跟所谓的真如跟生灭基本上合在一起。那导师在后面也有提到了，就是等一下看到再讲了，这个就如同杂染的部分本身是无自性，它是依的所谓的清净的如来藏而显示，就导师在书本或讲义上83页提到了，就是像那个阳光嘛，洁白的阳光透过云层显示出来阴沉沉，好像我们像阴天嘛，阴沉沉的光，所以阴沉的光跟这个所谓的阳光不能说完全一样，可是它还是借，它是还是因为阳光透过云层所显现，所以阴沉沉的光不完全等于阳光，可是跟它是有密切关系，所以众生位有杂染的阿赖耶识，可是它是依附或是它是借由所谓的如来藏或是真如心所显现的。好，接着再先讲心真如门，应该是在我们从讲义60页开始。好，那导师这边又分为四个，先出体，就是说明这个心真如门的体是什么，就真心啊，如来藏心啊。第二是从所谓的它是名相嘛，它有什么特征，它怎么去诠释。那第一个就是约心性离相，就是心的，就这个所谓的真心它的质体是怎样，实际上它就是离种种相嘛。那第二个是约法体离眼，那既然是离种种相，它实际上就是真如法性啊，我们等一下要看到，所以真如法性在体证的当下事实上不能用语言文字去说明。那光福三就四义，那既然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说明，我们怎么有办法去了知，怎么有办法去修行去体证这样的内容，这个叫四义。第四个就变相，在讲义60页这边就提到这个体真心嘛，心真如者即是一切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这个心真如就是如来藏心，本身基本上等同于诸法实性，诸法实性就是遍一切处嘛，所以这个如来藏的真相究竟义，这样也是心性不生不灭，心这个性呢 我们之前有提到了性，性质的这个性，在佛教上用词很多了，那这边讲就是心智体，心体是真心嘛。好，在解释名跟相这边，第一个从心性离相，心的智体，心体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嘛？一切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所以这边讲的是我们所了知的境界，都是由虚妄分别的念头而显现出来的了。在这一部论讲心呢，就是它是清净的了。那念呢，心念这个念，念头这个念呢，只要跟念，心跟念合在一起，就是会有所谓的杂染虚妄分别这个层面。心本身就如同刚刚讲的真心嘛，心的质体是诸法实性，或是心性不生不灭嘛。可是跟念合在一起就是虚妄杂染。是故呢，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只要讲心真如门这个内涵，很多都是跟所谓的诸法实相是相关的，就究竟的事实真实相关的。好，这个就是从所谓的心性离相，就是一切法本质上就是离种种的差别相。那这个呢，跟我们在讲心生灭的阿赖耶识本身有觉不觉恶意，事实上这个觉觉性这个觉一样的道理。好，第二个叫法体离言，对，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也为言说之己因言浅言。所以真如实际上是离种种的相，也离开种种的世俗的言说了，就是你不能用言说去了知，就体证当下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嘛，你不能有一个人说所说的对象，人说的人或所说的对象，或是能观的人所观的相嘛。可是呢，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去说明。那此真如体呢，无有可浅，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一切法皆同如故了。就解释就真如这个内涵嘛。那真如上就一切法的实性了，就最究竟的真实，骗一切处，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好，接着瓜浮山是四义，就刚所提到的，就有人会问嘛，那既然如此，什么都不可缘，不可用心念去观察，不能去缘，那怎样我们有办法修行而到解脱，或是体证所谓的真如？这在我们讲义的72页的哈，问曰啊，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的云何随顺而能得入？随顺就是顺着，简单说就跟空相应啊，跟无所得相应修行，得入就体证这个所谓真如法性。那答曰呢，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人说可说，虽念亦无有人念可念，是名随顺。所以这个就是超越人所嘛，就是你观虽然还是要导师用一个在73页这边嘛，就随顺圣意的正观。这个我们之前在宝积经讲记有提到，随顺圣意的观呢，实际上还是分别观啊。可是你的观的对象是观法的空无自性，就是它没有一个人观所观的，这个虽然是分别观，这样的分别是随顺圣意的正观。那如果我们体证呢，实际上就是离于念。所以我们在讲觉呢，觉是什么？在讲心体离念，这个就是觉性。就是如来藏心的，在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这边离念就得入嘛，体证真如一样的道理。好，第四个变相，它从三个小点，从立二义，立二义讲就是如实空跟如实不空。那这个从讲义73页开始， 复是指真如者，依言说分别有二种意，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示故；二者如实不空，已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这种无漏的潜能呢，自然而然会发心修行。然后什么叫如实空呢？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导师在74页有提到，因为他为什么讲空就好了，或者讲不空就好，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如实？就是真如它的空还有不空呢，都是本来的样子，所以叫如实。所以真如呢本身就跟一切染法相应嘛，所以叫空。所以一切染法不相应嘛，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这是离四句的。那非一相非异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一具相，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就真如本身就是没有超越种种的相对啊，所以说是空。可是并不是说真如是空，这个概念跟中观的那种空的概念是不一样。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所以只要我们去除了虚妄分别的心念，就去除了烦恼，基本上真如它不是空的。然后这边有提到嘛，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所以接着他要讲所谓的如实不空。那所言不空者，以显法理空无妄故，就是显示这个真如法性本身没有虚妄分别。可是并不说这个真如是空的，即是真心的。那恒常不变，尽法满足，则名不空。所以这个真常性，它是让它所说的这个真如它是不空的。简单的说了，我们说大圣有中空，空中，空中代表是中观般若系统。他讲的空就是无自性，就是否定我们刚刚所讲的没有恒常性，没有实有性，没有独一性。可是大圣的有中唯是真常，这个代表他们的空是没有，那有就是有。那当然有跟空，他当然有一些诠释，到底哪些是实有，哪些只是假有，他们都会再区分。不过就真常性，他认为的这个真如它是不空的，而且它是包含了种种的功德，恒常不变嘛，尽法满足，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为证相应故。所以体证的时候就知道了。好，接着要讲心生灭门，第三个，从我们讲义的79页。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等一下再继续。